首先哈，我在这个营会里面，我曾经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的这些交谈，说我就好好做一个平信徒就好了。这个平信徒哈，这个字是美国人发明的，叫做 lay believer， lay 就是躺平的意思，我在圣经里面没有找到这个字。这个神呼召出来的这些门徒们，没有一个是要他躺下来当基督徒的，都是要很热心的跟随主啊。所以这个平信徒这个名字，不应该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流传。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跑出这个名字出来。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找不到的。好，那么我们开始我们今天最后一堂的信息。这个信息的名字叫骸骨的侍奉。我在两个礼拜以前在我自己的教会用这个信息讲过道。我在讲道的之前我就声明，我说这个很奇怪齁，怎么叫做骸骨的侍奉，对不对？那么这个怎么讲这么不吉利的话啊，因为人死了以后才有骸骨，对不对啊？那么但是我们却可以从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当中，你看到我们死掉了以后留下的骸骨还可以侍奉神啊，这是很奇妙的啊。那么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的三节经文。那么这三节经文完毕以后就开始出埃及记啊。那么这三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因为把整个创世纪做了一个非常有力强而有力的结尾啊。这是讲到约瑟啊。那么我们在前几堂讲到的时候已经提到这个人，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把约瑟当作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主角。那么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是讲到约瑟已经非常老了，那么他快要死了，他知道他已经快要死了。那么今天这三节圣经啊，我们分成三个重点啊，我们来看神的话语。下一章啊，这是约瑟的遗言哈。那么第一个重点就是从24节啊，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必不落空，然后25节我们看见神的大能永不减少，然后第三节这个第三个重点是在26节，是看到神的平安带来安息。好，我们从一节一节来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应许啊，这个地方需要有一点这个有一点说明啊。为什么约瑟快要死的时候，他交代他的后事先把他的这些弟兄们先找来？诸位记得吗？他的哥哥们曾经把他卖到埃及，是不是啊？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哥哥非常的担忧，因为他这个弟弟现在是埃及的宰相，所以呢人家看着约瑟这么崇高的地位的份上，不会找他们这些弟兄们的麻烦，因为约瑟已经饶恕了他这些哥哥们，这一点他们没有怀疑。但是约瑟死了以后，会不会这些埃及人还有其他的这些以色列人来找他们这些人的麻烦呢啊，所以这个约瑟第一件事情交代的就是告诉他的哥哥们，说是我虽然要过去了，但是呢你们放心，神必看顾你们。所以说先给他这些哥哥们吃一个定心丸啊，不会的，上帝不会找你们麻烦，虽然我不在了，但是上帝的应许绝不落空。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他曾经在约瑟讲这个话之前的好几百年前， 曾经应许约瑟的曾祖父就是亚伯拉罕，他应许亚伯拉罕有一件事情必定要发生的。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神怎么样应许亚伯拉罕。那么这个是记录在创世纪的第15章。那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名字还叫做亚伯兰，那亚伯拉罕是后来改的名字。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之地，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个的背景是这样，亚伯兰当时呢已经开始要在迦南这个地方已经要定居了，但是有一天在黄昏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么有一大片的黑暗的时候，那么神呢就跟亚伯拉罕说话，他说，你虽然已经定居在这个迦南这个地方，但是呢你的后裔不会一直在这个地方的。他这里就跟亚伯拉罕讲了一个预言啊，神在这里做个预言，说是啊，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方，没有说是埃及，但是呢确实讲得很清楚，你的后裔不会一直住在这个地方的，你要寄居在他，你的后裔要寄居在一个另外的地方，而且呢在那个地方呢是要服侍那地的人，意思是说他们到那里去了是要当奴隶的，而且呢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意思是说这个奴隶还不好当了，这个要被苦待的，而且时间多少呢，要400年。哦，400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日子哈，对不对？400年已经多少个这个 generation 要过去，对不对？所以在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在那个地方要当奴隶的，要被人家苦待的，这个都是神向亚伯兰讲的一些预言。好，然后呢，但是呢，他们虽然在那个地方服侍那国，但是上帝要惩罚那一国的人。后来必定带着这些亚伯兰的这些后裔啊，然后从那里出来，而且出来的时候要带着许多的财物出来啊，这个是很奇妙哦。你记住啊，这些人都是奴隶，对不对？奴隶是没有什么财物的，对不对？但是不但要带这些奴隶出那个国家啊，而且出来的时候要带很多的财物出来。那这个是非常的细节的预言，你想想是不是哦？好，我们再看哈，而且呢到了第四代，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啊当这个奴隶当四代的之久啊，四个 generations 之久，他们必回到此地。哦，这个非常重要了，就是说你现在在这里，你的后裔会离开这里，在外面要400年的时间在外面做奴隶，但是时候满的时候他们必定回到现在这个地方。哦，这个是非常细节的一个预言，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地方又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我起先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很清楚为什么跟亚摩利人有关系，那回到这里就回到这里就完了吗？哎，后来我才晓得，你要知道亚摩利人是代表迦南人，迦南人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种族，是吧？这里讲亚摩利人是虽然只提到这些种族当中的一个族，对不对？但是是代表整个迦南地的人啊。他说因为迦南地的这些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意思说怎么样，意思说上帝他有他的心意，他把以色列人带到另外一个国家里面去，在那边变成一个大国，在那个地方受奴隶，然后时候到了以后呢他要那些人回来，回来干什么？他说以色列人要成为这些迦南地人的一个惩罚的工具，你懂的意思吗？你看到神的心意哦，他在这个神是掌握历史的神啊，他这整个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变换全是在神的掌握当中。好，我们仔细来看，我们看下一章，为什么要等400年？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啊先解决。他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 还没有满意。你知道这个迦南人呢、啊，上帝给他们很多的恩典啊。你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整个的这个这个迦南地的大祭司叫做麦基洗德，对不对？麦基洗德是迦南人啊，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怎么定义的？犹太人定义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后裔，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犹太人出现，你懂的意思吗？因为那时候只有亚伯拉罕嘛，对不对啊？那么那个时候神的大祭司是一个迦南人，叫做麦基洗德。所以神的恩典已经在迦南的地方彰显出来了。而且你如果看的话，神屡次用各种的方法来恩待迦南人，但是迦南人却反叛神，背逆神，做很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以至于后来约书亚带着大军打回江南的迦南地的时候，你看耶利哥那个城啊，这个绕城七天，然后城墙垮下来啊，死了很多人。那个基本上面神下的命令是屠城。为什么神那样子的残忍呢、啊？要屠城呢、啊？因为这个城市里面充满了罪恶啊。据解经家考证的结果，那个时候那个在迦南里面的，除了这个淫乱的关系以外，甚至有同性恋，这有不用讲了，还有人跟兽的性交，所以连这些动物都已经被污染了。所以上帝下一个命令，连动物都要杀掉。所以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是借着犹太人，也借着以色列人来审判这些人，但是给了他们400年的机会让他们悔改啊。400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哦，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刚刚看圣经的时候啊，觉得哇，神怎么这样子残忍啊？其实神已经给他们很多的机会啊，神是开始给他们的恩典，连当时的最大的一个祭司，是跟神关系最好的，都是迦南人。但是迦南人却这样子的反对上帝，这样子的背逆上帝，道德这样的败坏。到最后神的审判来了。那么所以不能怪神啊，不能怪神。好，我们看下一章。所以神耐心的等候他们悔改，在下一章。但是他们最终是上帝用了这个名字啊，说是他们的罪孽满盈，所以说我们中国话叫恶贯满盈，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啊。所以神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施行审判。那么主要的就是约书亚啊，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到约书亚的故事啊。好，我们再看下一章。所以神是真的残酷吗？神不是真的残酷啊。我们看起来神残酷，但是神在残酷之前有许许多多的慈爱恩典给他们，给他们充分的机会去悔改。你记得吗？当约书亚的大军打进这个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个妓女拉合，对不对啊，藏了一个神的两个派去的两个间谍啊，两个使者，对不对？是不是？那么只要他在最后的关头悔改的时候，妓女拉合一家还是被拯救啊。你看到没有？说在最后的关头只要回过头来悔改的时候，还是一样子，神还是把这个救恩的门打开来啊。所以我们神是在严厉，好像这个手段非常残酷的这样子的审判当中，还是恩门大开，让他们有一个悔改的机会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神的属性呢，只愿意看到他慈爱的一面，但是很抱歉，神有很严肃的一面啊，就是他的公义啊。他要审判的时候，他会审判这个民族。好，我们继续看。那么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呢，这个时候在你如果看这个创世纪第14章的时候，那个前后几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了神开始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个时候叫亚伯兰，对。然后告诉他说是你的后代啊，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个时候亚伯兰还没有儿子，那个时候亚伯兰大概75岁左右啊，已经年纪很大了。他的妻子莎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了，对不对？他看起来是一点希望都没有，那怎么还有后裔要像这个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这不是开玩笑吗？对不对？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是不是？但是呢， 我们后来你看这个整个的创世纪的这个圣经的话，你就知道神行了一个神迹，让撒拉在年老的时候仍然能怀孕生子，生的那个儿子就叫做以撒啊，所以是他们神应许的一个儿子。而且呢，不但应许他，他有后裔很多，而且要成为多国之父，意思是说从他的后裔当中不只光是变成了一个以色列国，还有许许多多的国家要从他那里后裔里面出来。你如果看这个创世纪的历史的话，你就知道阿拉伯现在的这些很多的国家都会溯源到亚伯拉罕啊，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啊。然后呢，不但如此，还要从救恩，我们看下一章，他的后裔啊，等一下，这个他的这个救恩呢、啊，就是人类的全部的救恩，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出来。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对哈。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神有一个非常宏伟的计划啊。这个计划呢，不但是在亚伯拉罕那一代，甚至到了亚伯拉罕以后的400年、500年、600年，我们的时间我们都看到神的手所做的工完全按照他的计划在那里做，以至于一直到今天啊，这个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做的工全部都是在神的这个宏伟的计划的当中啊。好，然后呢，他的后裔要在埃及为奴400年，虽然当时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没有提到啊埃及这两个字，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原来那国就是埃及这个国家。其实埃及离这个迦南地不远了、啊，对不对？而且亚伯拉罕他从这个乌尔地到这个迦南的时候，马上是遇到饥荒，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妻子撒拉就到了埃及去。所以埃及对他们来讲的话，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曾经去过埃及，而且第一次这个亚伯拉罕叫他的太太。不要叫他老公，要叫他哥哥，那件事情就发生在埃及。所以埃及这个国家对于亚伯拉罕来讲的话是相当熟悉的，他去过，他在那里还住过啊，还在那地方这个发生一件很糗的事情，对不对啊？啊，那么但是他的后裔却要在埃及为奴400年，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要带他们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地，也就是神应许他们的迦美之地，流奶与蜜之地啊。好，我们继续看。好了，这句话记录在他们这个族谱里面啊。所以呢，经过了第四代，到了约瑟这个时候呢，约瑟没有忘记啊。而且约瑟他本人就直接在神的计划当中，为什么？他们整族到了埃及，谁先去的？约瑟，对不对？而且约瑟是很莫名其妙的到了埃及去，没有说是上帝跟他显现，哎，你到埃及去，没有。约瑟那个时候还只有17岁，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我相信约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跑到埃及去，简直是痛苦的不得了，到那边去当奴隶，当这个还在监牢里面做了很长的时间啊。当然最后神恩待他，他变成埃及的宰相啊。今天我们不讲这些细节，所以约瑟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本人是上帝运筹帷幄当中的一个棋子，看到没有啊？他很清楚，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棋子啊。上帝借着约瑟把这股棋下下去了，到了埃及去了，他第一个先去的。然后呢，我相信约瑟他在埃及当宰相的时候，他在那里等了，什么时候我那些哥哥们，我的爸爸雅各会来啊？因为他们都要来的，他知道要来的，而且他也知道他的后代要在埃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大国，他都晓得。因为这个不是亚伯兰上帝跟亚伯兰已经讲过了吗？是不是？而且他也知道上帝要让他的这个后代在埃及为奴啊，而且他更有信心的知道怎么样，当时候满了以后，上帝必定带领这些他的整族的后人要回到迦南地区。哇，他很有信心啊，因为他对神的应许知道，神的应许绝不落空，绝不落空。
好，所以我们看约瑟临终所说的话，我们看下一章。我们一般人呢，临终的时候要说的话的话，大概是第一件事情交代财产，对不对？我在什么什么地方有一块地啊留给什么人啊？那什么地方啊？这个有一个多少股票留给什么人？等等等等。然后呢，我要葬在什么地方啊？那个地方风水要好啊，对不对？要坐北朝南啊，要山清水秀啊，什么等等。这是我们中国人做的事情。你看这个约瑟临终所交代的事情，一点都没有这样子。你看到没有？他根本就不关心他要怎么葬，他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关心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几个哥哥们，因为他知道他的哥哥们很惊慌啊，所以他先安慰他的哥哥们，说神必看顾你们，你放心，虽然我走了，但是神必看顾你们，你们不会受到苦待的，不会的。好，然后呢，我们看下一章，他说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话，我们看下一章。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说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就是迦南地。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基本上是重复神当初对亚伯拉罕讲的话，对不对？他曾祖父从神那里得到了这么一个应许，经过四代以后，到了他的时候，他又重新的在讲，而且这个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110岁，而且马上要死的时候，他没有讲别的话，他重新再一次把神对他们这个民族这个家族所应许的话再说一遍。他说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雅各、以撒、雅各之地。他说这里是神启示做的，你知道神启示这件事情非同小可，神出的话本来就是没有一句戏言，对不对？神启示那就是更加是绝对一定会实行的，一定会完成的，所以神的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他有这个信心啊。我这里附带讲一下哈，为什么从这地上去，你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上啊下是什么意思啊？上跟下跟什么这个它的高度没有关系啊。凡是朝着耶路撒冷去的那个方向就叫上，离开耶路撒冷就是下。不管你是东南西北，地位高地位低都无所谓啊，是因为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啊，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往神所在的地方去就是往上走，所以诗篇里面很多上行之诗，对不对？那个上行的意思是说他们是每年要回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在路上的时候所唱的诗歌，所以叫做上行之诗，懂吗？所以这个上下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约瑟呢也用了这个词，他说必定从这个地方上去，意思说要往耶路撒冷那个方向走。其实在约瑟那个时候啊，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没有，耶路撒冷的圣殿是要好几百年以后啊，到了这个所罗门的时候才盖的第一次圣殿，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那个地方有圣殿，但约瑟已经知道那个地方已经是一个成为一个圣地。为什么道理？因为那里是亚伯拉罕献他的长子以撒的地方，对不对？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圣地，那个地方就是将来的至圣所的地方，你懂吗？就是圣殿的地方。所以约瑟在那个时候已经凭着信心知道将来的圣殿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说上去，你懂吗？约瑟这人很大的信心的，很大的信心啊！你看他从他的这个遗言里面，你就看到这个人对神的信心是非常大的。好，我们继续看。所以约瑟深信神与他曾祖父立的约绝不落空。好，我们看神的应许哈，我们看下头。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呢，你相信神的应许吗？ 神曾经应许啊，你知道这个我们守主餐的时候啊，我们都纪念啊上帝与我们立的约，对不对？他说这是我的这个，他端起这个葡萄汁，他说这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对不对？神跟我们立约啊，立什么约？就是你如果相信我，跟随我，我这一辈子不离开你，而且我在十字架上面替你们的罪付了代价，你们在永恒里面，你们要跟我永远同在。因你的信，你可以被称义，所以你们可以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圣灵会内住到你们的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去做这个成圣改造的功夫，你们会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有平安喜乐。他要祝福你，不但是在永恒里面祝福你，要在今天在你在世上的时候，在地如在天。这都是上帝的跟我们立的约吗？应许吗？是不是？请问你相信吗？昨天我跟一位慕道朋友，跟他为他做祷告，是今天早上，不是昨天了啊，对不起啊，今天早上我跟他祷告。我不知道这位慕道朋友他现在经历什么样的困难，我相信是非常大的困难。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很大很大的困难，不管再大的困难，神的应许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我们必须第一步就是敞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以后，这个约，这个十字架的约就开始起了效果。那个契约，我们在做商业的时候契约不是要签字吗？对不对？当我们凭着信心做了决志祷告，那个商业契约里面就签了字了。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血在2000年已经签了字了，然后现在等的另外一方就是我们呢，签字了，懂吗？那个签字是什么？就是我们做一个决志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做了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名字就签到那个约上面，那个约成为一个永恒的约，那是上帝给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的一个约，这个约是他永远不撇下你，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不管你有再大的困难，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跟他立约，你就把你的重担交在他的身上，他要把你的重担揽过来，他要为你承担这个重担，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问题是你相信吗？我们基督徒头脑可能认知，可是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啊，早就忘掉了。哇，赶快自己想办法啊，自己想不了办法，赶快找自己的朋友，找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然后这个借钱或者做一次做那个，哇，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又忘掉了上帝。各位弟兄姐妹们，约瑟没有忘掉上帝。约瑟虽然知道他的后代要受到很大的痛苦，他在临终的时候，他没有求上帝说，主啊，我为我的后代祷告，求你把这个400年的苦待，这个当奴隶拿掉。他没有啊，你看到没有？他没有，他只是重生再一次，重新的再一次告诉他的后人，告诉他的哥哥们说，不要紧的，神必定看顾我们，将来我们一定要从这里再回去的，一定会回去啊。这是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感动啊。这个约瑟是一个很老的人啊，110岁啊，对不对啊？比我还老啊，哈哈哈哈，我已经很老了，但是感谢主啊，约瑟没有老人痴呆症啊，你看到没有？头脑很清楚，对不对啊？在那个时候虽然你110岁，清清楚楚的，他知道他交代的后事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显，充分的显出他的信心出来啊。
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心里面非常鼓舞哈。我也是，我说主啊，我不晓得会不会活到110岁，大概不会哦。但是不管我活到几岁，我希望我也跟约瑟一样哈，没有忘记你给我们基督徒所有的应许，也没有忘记你当初呼召我，我在泪眼模糊当中跟我的妻子站起来回应你的呼召。我希望我到老我都没有忘记你对我的呼召，这是我的祷告，因为这是神跟我立的约。你愿意吗？你在这个退休会上面你也跟主立约吗？你愿意跟他立个约吗？然后到你的老的时候，像约瑟样子临终的时候，你可以再回头想想看。我相信约瑟在这时候他已经在回忆他这一生，对不对？他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卖到埃及，然后你看到神的手借着约瑟成就他在历史上的这个任务。所以等到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将来，他没有对他的过去有任何的埋怨，他看到了神在他们以色列民族当中所立的约，而且这个约要将来远远超过他们以色列民族，要到恩典要遍及全人类。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个退休会里面能够跟神立约，一辈子守这个约，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绝对他所应许我们的约绝对不落空。好，我们看下一章。好，另外呢，耶稣基督也跟我们立约，他在离开世界上面的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讲的话，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不错的，我们在世界上是有苦难，从来不要相信人家说是，哎呀，你当了基督徒以后啊，以后就一帆风顺了啊，考试都是考 A 啊，这个找工作都是可以好几个 offer 啊，随你挑，没这回事儿。我们还是会生病，甚至会生很严重的病，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说，是我们世上虽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上帝因为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上帝里面有平安。在苦难当中神赐给我们平安，你相信吗？你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平安吗？我以前不相信，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平安大概是要我们自己挣来的，我们要努力工作，对。那后来我不但相信，而且我确确的相信，我有一位弟兄，他是国内来的一位访问学者，他那一年暑假受洗，到秋天的时候就发现他有末期的肺癌，晴天霹雳啊！当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夫妻两个放下一切的东西，马上就到他的家里面去，跪在地上跟他太太跟他的孩子一起祷告，因为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因为他是末期的肺癌啊，已经扩散了，整个肺里面星星点点到处都是啊。然后医生告诉他，他也很坦白的告诉他的家人啊，就算是化疗，用最好的方法去给他疗，大概是6到9个月的时间，因为是非常严重的。那么长话短说，他就经过化疗，结果呢就开始 remission 啊，他所以朝着好的方向走，但是在化疗整个过程当中，他丧失他的工作，因为他 miss 好多的 work， 对不对啊？他不能工作，所以他就被老板炒鱿鱼。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他总算化疗的疗程全部都过了，暂时比较好了啊，头发也慢慢长回来一点啊。然后呢他就找工作，上帝恩待他，他就找到工作了，对啊，好像开始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好，那一年的国殇节就是 Memorial Day 啊，那个我们教会有个退休会，那我出去服侍，我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就是那个礼拜一早上， 我一到那个退休会的时候，就像在那个这个退休会前面有一棵大树，大树底下有个椅子，我看到我们弟兄就坐在那里，他一把把我抓起来，他说：“长老，在这个退休会里面，神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话？”他说：“主要我回去。”哈，回哪里？说回我南通啊。为什么？他说：“我有许多福音的债还没有还。”他说：“我的爸爸妈妈不信主，我的岳父岳母不信主，我的弟弟妹妹都不信主，我有好多的学生老师都不信耶稣。我知道我时间不多，我要去还福音的债。”他说：“我们昨天晚上一个晚上，夫妻两个人没有睡觉，我们就一直在祷告，祷告到天亮的时候，我们夫妻两个人终于决定我们要回去。”我说：“弟兄啊，你有没有想清楚啊？”我说：“你这个病很严重啊，要世界上最好的医疗设备来医你啊。”你说那个南通肯定不及匹兹堡啊。他说：“长老，我已经想过了，我的这条生命已经完全摆在主的手里。”哇，我说：“好吧，你已经想过了，我祝福你。”这位弟兄说到做到，退休会回去以后一个月他就回去了，就回了南通。回去了以后他已经没有工作了，所以呢他就有给他的单位和南通医学院啊，他自己是一个医生啊，那么就给他一个暂时的工作，暂时的工作也就无所谓，但最糟糕的是没有保险啊，没有医疗保险，所以他要花1万多块钱买一个医疗保险，而且人家都不相信他有病，因为他看起来好好的啊，蛮有喜乐，哇、哦、这个都是笑容满面的，对。人家甚至跟他要他去那个他医疗保险的时候都要照 X 光嘛，对不对？他已经结论清楚他有这个肺癌啊，他有这个癌症，对。人家不相信的，所以还特别找了一个人陪他去，因为什么？怕他造假。啊，中国这种一点诚信都没有啊，没有这种信任的。啊，就是跟我来就跟我来嘛，就果然照了片子以后，果然他有他是癌症，有症有病，里面斑斑点点啊。那么他本来以为他只有大概6个月的时间可以活啊，结果他又多活2年。上帝用他这2年的这个时间呢，他的父母亲信主，他的岳父岳母信主，他的弟弟妹妹信主，他还带了几个同事还有他的学生信耶稣啊。他后来发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这个我们匹兹堡教会的南通分会啊已经成立了。”感谢主，他每个礼拜做礼拜，每个礼拜做礼拜。他如果有神的感动的话，他就讲道；没有神的感动的话，他就看一个片子啊，看一个碟子啊。然后大家这个分享啊，诗歌唱诗啊，啊，他非常火热。但是后来他癌症终于复发，复发了以后，他住在医院里面，你的那个是癌症的病房哈，一个房间里面2张床。啊，他睡一张，另外一张床啊，因为都是末期的病人，常常死掉，那个床就空出来，对不对？大家抢着要搬到那张床上去，为什么道理呢？因为跟小徐在一起的话，大家有说有笑，哇，非常好，对，大家都喜欢到那里去，对。然后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刚好在睡觉，啊，所以我跟他太太啊讲话，他太太就说，他说这个我今天买了一些葡萄。啊，给小徐吃，所以我就把葡萄皮这样剥了给他吃。结果他旁边那个病床上面的那个也有家属来看他，对不对？那个病人就跟他家属讲：“你赶快去给我买葡萄。你看小徐啊，他有这么高兴，这么平安，这么喜乐，肯定是吃葡萄的关系。”真是感谢主。后来他癌症就非常严重啊，那个很痛。那个国内的药啊，不晓得是因为假药还是怎么样，就是不管用，那个止痛药不管用。对，后来我知道了以后，我就在美国给他买了这 ibuprofen， 这是非常简单，在 Costco 买的啊，对，一个大罐大罐的，我买了2大罐给他寄过去，哎，果然是有用，他吃了以后，他就能够控制他的痛啊，对，当他不痛的时候，他就去每一个病房里面啊去探访，传福音的啊，然后看到那些病人很痛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的药给人家。 他太太就提醒他，你这个药也不多啊，你自己需要啊，因为你吃一次以后只能管几个钟头嘛，对不对？然后再动起来的话你又要吃了，对不对？他说不要紧不要紧，我有煮，他们没有煮，所以先给他们吃。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个温柔的灵魂吗？这是他太太打电话告诉我的。我在电话里面我就哭啊，我就真是哭，我觉得主已经得到一个生命，你看到一个生命吗？后来主把他带走了，他走之前跟他太太讲，不要开什么追悼会啊什么等等，他说如果要有追悼会的话，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找个牧师来讲篇道。因为他说按照我们的规矩，我的学校里面的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都会来的，来开追悼会。对，然后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听过福音，他这是唯一的机会。那果然那个追悼会变成一个布道会，感谢主。这些人有没有信主不是我们的事儿，我们的弟兄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他因着信仍然对在对我们说话。各位弟兄姐妹们，这种平安呢、啊，他虽然已经犯了绝症了、啊，在那么痛的痛苦当中，他靠着一些药压下去，他仍然把这些药给别人，他看别人的利益过于他们的利益，他自己的利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灵魂。我们这位弟兄他是已经抓到耶稣的应许，我们呢？耶稣的应许是应许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愿意跟随他的，神的应许绝不落空的。我们是在世上有苦难的，像我们这位徐弟兄，他多活了2年，他最后还是死了，但是你看他最后的生命当中，最后2年当中发出来的那个光芒，那个光辉，他没有白活，真是没有白活。好，我们继续看，神的应许绝不落空，你相信吗？我们再看，好，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说是神的大能。那么约瑟呢，又把以色列的子孙叫过来，所以他第一段话是对他哥哥们讲的，对不对？然后呢，他把他所有的子孙，那个时候他子孙大概已经很多了哈。他们全家到埃及去的时候就75个人，但是那个时候恐怕已经几百人都不一定了啊，已经很多很多人了。然后他把这些子孙全叫过来，然后告诉他们，他说第一句话开场白是神必定看顾你们，哎，跟前面那句话一模一样，对不对？这是约瑟讲道的开场白，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哇，你知道这个是他唯一的一个吩咐哈。对，他的后事在怎么葬怎么埋在什么地方不重要，但是呢，我深深的相信神必定会把他的应许实现。当他实现的时候，你们要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不要忘记我的骨头啊，我的骨头要跟着你们要回迦南地啊，这是他的吩咐。而且他启示说，意思说他要他的子孙们启示答应他这个要求，懂吗？好，我们看下一章。约瑟深信神必定看顾他的子孙，而且下一章无论有多少困难，神的大能一定彰显，要把他们带回迦南地。我相信在当时听到约瑟讲这些话的人、啊、都还不能够晓得将来他们要回迦南地要经过多少的困难。但是你如果看下面的出埃及记的时候，你晓得哇，那个困难简直是不得了的，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千万不要忘记我的骸骨哈。哦，这个忘写错了，对不起啊。好，这个落叶归根哈，对不对？好，我们看下头啊，这个为奴的日子，这个约瑟死了，又过了很多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而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啊，这个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对不对啊？那么约瑟刚刚死了以后，那么几个王恐怕都还记得约瑟啊，只要记得约瑟，大概就不会苦待这些这个以色列人。但是时间久远了以后，新王起来就记不得约瑟了，不认得约瑟啊。这个时候看了，哇，这个以色列人之多，而且遍满这个地方啊，比他们埃及人还多，哇，非常非常的恐慌啊。结果这个王就想出一个办法出来，他就要这个收生婆啊，就是那个给这个小孩女人生产的时候给他收生的。他说，如果是这些希伯来人他们生的儿子的话，你就把他杀了，只留下女儿。哇，你想想看，这一个族假如没有男人了，这很全是女人，这一族当然就灭亡了，对不对？所以很恶毒的一个计谋，对不对啊？所以呢，那个当时有好多好多的这些刚生下来的小的婴孩男婴呢就被杀掉了啊。但是后来神却兴起的一个人叫做摩西，对不对？圣经上面说摩西生下来非常俊美啊，他长得什么样子不知道啊，大概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小 baby 啊，对。然后这个收生婆因着信，圣经上面讲的因着信就没有把摩西杀了。然后呢，摩西就在偷偷的养大了，养到几岁不晓得，恐怕大概四五岁的样子，已经没有办法再藏了，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个他的妈妈呢就做了一个蒲草，做了一个篮子，把这个孩子就摆在这个篮子里面，顺着这个尼罗河把他就游下去。然后呢，让这个摩西的姐姐叫做米利安，对不对？在河边这样子跟着那个篮子走，对不对？哎，结果没想到那个篮子就流到下游去的时候，就刚好法老的女儿在那里洗澡。哦，法老女儿洗澡当然是戒备森严了，哦，好久都不准任何人进来的，对不对？哎，结果没想到一个篮子飘了一个孩子过来到这里了，对不对？哎，这个法老女儿一看，哎呦，这个孩子长得真好啊。啊，很喜欢这个孩子，结果就收了这个孩子当做义子，当他的自己的儿子了啊，对不对？但是这个孩子还需要喝奶啊，吃奶啊，对不对？那么哪里找呢？哎，这个时候米利安在旁边说，哎，我可以帮忙，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养这个孩子，是谁？就是摩西的妈妈。所以这个埃及的这个公主就把摩西的妈妈，当然这个公主不知道这个摩西的妈妈是摩西的妈妈啊，对啊，哈哈，就带到宫里去了。所以摩西是在宫里面长大，但是是被他妈妈养大的，所以摩西从小就知道他是希伯来人。按照埃及的规矩哈，假如这个王没有其他的这个儿子来继承王位的话，将来继承王位的就是摩西，所以他养大的时候是以埃及的王子的身份养大啊，但是他没有忘记他是希伯来人，所以等到他40岁的时候，他又回去到他们的这个族人当中啊去寻根呢、啊，结果他跑到那里去，因为他穿着埃及的衣服啊，对，跑那去就发现一个埃及人在那里欺负希伯来人，他上去就一拳头。大概摩西武功很好啊，他在宫里面长大的，大概是这个武艺双全，对不对哈？一拳头就把这个埃及人就打死了，打死了他自己也慌了，怎么办呢？他就赶快地上挖一个坑呢、啊，就把这个埃及人就埋了。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果第二天又回到那里去的时候，发现两个希伯来人在那里吵架打架。他说：“你们不要打架，你们是同族的人，打什么架呢？”那当中有一个希伯来人跟他说：“哦。”你管什么事啊？你是不是就像要你昨天一样把那个人打死啊？哦哟，摩西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消息泄露出去了。哦，假如这两个人都知道的话，恐怕还有很多人知道，他连夜就逃到旷野里面去。旷野就是沙漠哈，就是现在阿拉伯的那个附近的沙漠里面去了。结果在那沙漠里面一待啊，就待40年，变成一个牧羊人。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他哈，到了时候满的时候，有一天摩西在那旷野牧羊的时候，这个很干的要燥的天气啊，很多地方会莫名其妙的一些荆棘就起火烧起来，
所以烧起来，荆棘里面烧起火烧起来，这个是在那个旷野里面常见的事情，因为很干很热，对不对？但是那一天很奇怪，那烧烧烧半天，那个荆棘没有烧毁掉，一直烧，荆棘还在那里，哎，就觉得很奇怪，他就开始走进那个地方，忽然听见神在呼喊他，摩西，摩西，哇，他知道是神在呼喊他，他说 Hineni， 我在这里。你知道 Hineni 这个字啊，我在这里，不是一个好像你的朋友叫你名字，哎，我在这里啊，什么事啊？不是这样子的哈。Hineni 是对很有地位的人呼召你的时候，你的一个回应，懂吗？是一个很恭敬的一个回应，叫 Hineni。他说 Hineni， 我在这里，意思说我已经听到你叫我，我现在很恭敬的、很小心的来听你的吩咐。神在这个时候就对摩西说话，告诉他你要回去，回到埃及地去。那个时候埃及地里面的老百姓大概解经家估计啊，大概超过200万人，这么大的一个族。他说你要带他们出来，回到迦南地区，其实地方很近哦，啊，这今天的话，这几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啊。但是后来他们在里面走了40年了啊，我真是不能想象啊，怎么这么快近的地方，你们可以走40年？那肯定在里面绕圈绕圈绕圈嘛，对不对啊？啊，这都有上帝的安排啊。好，那么长话短说，他要带着这个以色列人回迦南。哎，这个埃及的法老王哪有那么简单让他们就回去了？他们这个地方给他做苦工啊，做什么苦工呢？那个时候呢，为了要建筑啊，这个很多的城墙、很多的城市、很多的这个建筑物，他们需要砖。当时的砖呢，不像今天的砖哈、那么结实，用什么？用泥巴啊，为了要巩固那个砖的强度，所以里面摆一些草在里面，然后呢把它做起来，就用泥巴砖，就是泥草砖这样子。限令他们每一天要做多少砖，那起先呢还给他们泥巴，给他们草，只要他们这个 labor 哈，只要他们劳力做。那后来又因为他苦待他们的关系，所以连泥巴也不给，连草也不给，要他们自己去找泥巴，自己去找这个草。但是要交上去的这个砖的数目，仍然跟以前一样。哇，把他们搞得个真是哭声在天呢、所以非常的痛苦，在那里做奴隶啊啊！那么摩西跟亚伦他的哥哥向这个法老王说：“我的神要我们容许，要容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侍奉我。”这是神讲的话。那法老王当然不愿意，所以就看到。这个神借着摩西行了一连串的神迹，降十个灾难给埃及，给法老王，一个灾比一个灾更严重啊！到最后第十灾的时候是什么呢？是灭命的天使那天晚上要经过埃及全地，要击杀每一个家里面的长子，长子要死掉。但是你如果是属于神的人的话，你只要杀一只羔羊，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栏上面、门楣上面的话，灭命的天使跑来的时候，一看你这一家里面这个门上面有羔羊的血，他就越过这一家，不进到里面去杀这个长子。所以这个后来就是叫逾越节，逾越节是 pass over， 对不对啊？不进就这一家。对，你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预表，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我们今天都知道，对不对啊？那么耶稣基督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是在逾越节那一天，那一天的黄昏死掉的啊。所以说这个都是你看到上帝的这整个的计划啊，丝丝入扣啊，丝丝入扣啊。那么最后果然那天晚上，灭命的天使走遍埃及全地，除了在门栏上面有血的这样子的家庭里面啊，被保全以外，包括法老在内，他自己的长子都死掉。哦，埃及真是哀鸿遍野，哭声一片啊！法老最后没有办法，说去吧，你们带着你们的牛羊牲畜、女人孩子，全部去吧。 这个就所谓的要出埃及记，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看，我们这段历史非常的奇妙啊。埃及人严严的是以色列人做工，这是在出埃及记一章。然后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啊，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这是在第二章。神的拯救开始，我们看下头。约瑟死后百余年，这个在解经书上面呢有一些出入哈。有些人说这个四百年是从这个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开始，一直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四百年。有些解经家不同意，说是真正的做的苦工，当这个劳工哈，当奴隶当了四百年。那这样子全部加起来是远远超过四百年。你懂的意思吗？啊，今天我们不去这个研究到底是几百年，这个不重要啊，对不对？那以色列人就出了一个叫摩西，后来摩西与亚伦去跟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这句话我很敬仰的周祖培牧师，他曾经写过一个自传，他的自传是用英文写的，他的名称就是 Let my people go， 容我的百姓去。你知道这句话是对法老讲的，法老在圣经里面预表那个魔鬼，你知道吗？啊，这个世界的王，我们在魔鬼的统治之下，这个王权的统治之下，神要来拯救我们这些基督徒，然后他用这个是做一个预表啊，向摩西向法老王说，他说耶和华神这样子说，容我的百姓去 ，Let my people go。Let my people go， 我们都是神的百姓啊，我们今天是归谷的神的百姓，今天神要让在归谷的属于神的百姓 Let us go， go what， 在旷野向我守节，意思说要去敬拜耶和华，懂吗？敬拜耶和华啊，感谢主，我们是神所拣选出来的，是神的子民，我们要在这个虽然在这个硅谷这个地方，我们会不会离开硅谷？但是呢，我们的心要跟这个硅谷这个世界要分开来。Let my people go。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在硅谷这个地方，人在硅谷，但是我们的心要属于神，要敬拜耶和华。好，我们再看。那么法老百般刁难，降十灾一个比一个厉害。再看月节的来源就是第十个灾，在下面。羔羊的血预表基督，好，最后出埃及了。经过十灾，法老终于答应以色列人出埃及。再看下头，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啊，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彩哈。那夜间法老召了摩西跟亚伦来，因为这个他的长子也死掉了，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吧，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吧。意思说啊，你们他原来是讨价还价啊，原来说好，你们男人可以去，女人跟孩子留在这里。那女人孩子留在这里的话，那这些男人不会跑很远了，对不对？家都还在那里就回来了，对不对？所以不行，因为这不是这个神所要的。所以呢，后来又继续降灾的结果就是说，好吧，你们就是女人孩子可以去，但你们的牛群羊群要留在这里。没有牛羊群的话，那么这个也跑不了多远，没有食物吃嘛，对不对？也没有跑不了多远。所以后来神又继续降灾，一直到最后的时候，现在终于答应了，不带你们去，你们的这个女人孩子也跟着你们去，连你们的羊群牛群都带着走吧，就是无条件投降啊，你懂的意思吗？全部照你们所要求的，全部都满足你们的要求就去了。好，这个决定是非常匆忙的啊，就是在逾越节这个发生了以后哈，马上就要走了，所以在一两天之内，200万的以色列人就开始把他们的家当都装起来，就开始要离开埃及，要走向旷野。哇，你可以想象到那个阵容很庞大，而且肯定是这个喊爷爷喊奶奶啊什么等等的一塌糊涂，一定乱成一片嘛，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好，我们看哈，继续看。好，但是呢，这很奇妙的。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件事情。你记得在创世纪第15章的时候，那个神跟亚伯拉罕说的，
他说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不但你自己的牛羊要带出来哦，你还带很多的钱呢，带很多的财物出来。你看发生什么事情？下一章，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神叫百姓在埃及人面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掉。你看到没有？他们匆匆忙忙的要走的时候啊，摩西忽然想起来一点，这个上帝应许我们的老祖宗，我们回去的时候要什么？要带着财物出去的，对不对？就是说你们不要忘记啊，因为他们跟埃及人混居在一起嘛，对。 Go ask your neighbors， 你的 neighbor 是埃及人，跟他要钱，要金器、银器，要衣裳。哇，衣裳都是很值钱啊，对不对？就把他之前的东西全部拿了。所以他们两百万人浩浩荡荡出去的时候啊，很有钱啊。所以我们看下一章哈，所以你看到没有，虽然匆忙出行，但是带着财物起行。而且你看下一章，所以呢，这个上帝的应许是彻底实现，连这种小的细节都实现了。你说上帝他真是一个讲话算话的人啊。所以这些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带着大批的牛羊牲畜，还带着大批的金银财宝啊，很多的衣裳，这样子走的。好了，那么埃及经历摩西经历神的大能啊，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叫信心名人录哈，讲了很多很多这个古时候的这些信心的名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这就是讲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讲了三句话哈。第一个，他就是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你看他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不怕法老王发怒气。你知道这点对摩西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的，对不对？他深深的知道法老王他的威力有多大，他一声令下的话，以色列人尸骨不存的，你知道吗？所以他这里说，他说不怕王怒。为什么不怕王怒？他说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你看到没有？他因为他心里面看的不是那个王的怒气，而是看到王那个后面那个上帝。上帝在那个地方告诉他，虽然好像看不见，对不对？他说他凭着信心看见的，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那个上帝。所以他就恒心忍耐，当然他看见了王怒，他需要忍耐，对不对？但是他的信心的眼睛就看到那个看不见的那个上帝，因为上帝告诉他不要怕，我自己跟你的老祖宗所立的约现在要兑现了，你就出来吧，你不要怕。所以他凭着信心不怕王怒，就带了两百万的老百姓出去。你不能想象，你想象看看那个光景呢，一定是不得了的一个光景。你想想看啊，这个摩西这人信心是了不起的。我们再看下一章，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人临近以色列人。这点也是不得了啊！难道杀一只羔羊就把一个血摆在门栏上面就能够免这个灾吗？你知道做这件事情是凭着信心去做的。哎，结果果然第二天就发现别的家人都死掉了，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是杂居在一起的，懂吗？他的 next door neighbor 可能就死了一个长子，他家就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家把这个门栏上面有羔羊的血抹上去了，旁边这家没有，他就死了长子。哇，这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再看下头，他们因着信，这回是他们了，不是光是摩西哈。讲到这些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行干地，以色列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啊！原来后来法老王后悔了，他们两百万人朝着北边走，要过红海的时候，这个后面的法老王带着这个兵丁呢，骑着快马车就去追他们，要把他们追回来。这下子这个两百万的以色列人，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你看怎么办？ 非常慌乱的时候，摩西站在一个高岗上面，对着海伸杖，他那摩西那把杖，你知道那摩西那把杖是了不起的杖啊，因为他这个上帝要他去回到这个埃及，要去带领这些百姓出来的时候，他没有信心，所以上帝为了要加添他的信心，就说你把你手中的杖，因为他是牧羊人，通常都有个杖嘛，对不对？他说你丢在地上，他一丢，哇，变成一条蛇。他说你把这个蛇抓起来，他壮了胆子就把蛇一抓，哎，又变成一条杖。那增加他的信心了、啊，你知道这一把杖曾经被神使用来增加摩西的信心的，懂吗？是一个不起眼的杖啊，你知道吗？但是这把杖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大能的手杖，对了海一伸杖，洪水就分开了，然后以色列人就如干地一样走过去，后面的埃及的兵追过来了，一看，诶，这个海已经开了，所以他们也跟着下去，结果走到一半水就合起来，所以把埃及的这些兵全淹死了。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凭着信心。我们再看下一章，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相信吗？你怀疑过神的大能吗？约瑟没有怀疑。约瑟他虽然没有经历到这个当埃及，在埃及做奴隶，后来出埃及过红海，这些事情他细节他都不知道，但他肯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假如他的后裔要在埃及当奴隶的话，那么要从奴隶的身份要出埃及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的困难，具体什么困难他不知道，一定有困难，但他深深的相信上帝的大能大力一定充分的表现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让埃及人能够出埃及。这是约瑟的信心。我们看下一章，我们怀疑神的大能吗？我们看下一章，你知道这个我们熟悉的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不是？这是彰显神大能的。那个小孩子，五个饼，两条鱼，大概只能做两个三明治吧，供个小孩的一顿午餐哈。但是他愿意奉献出来，摆在神的手里，神就会让5000人吃饱。那5000个还是男人的，没有算女人跟孩子，大概10000人吃饱，还剩下12篮零碎，对不对？这种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啊！我3个礼拜以前，我参加我们教授的一个退休会啊。我们每一年基督徒的华人基督徒的教授都在使者农庄啊，在 Paradise 那个宾州哈、啊、有一个退休会。在那退休会的时候，今年的退休会非常的特别，原因是什么？不但有许多教授来，还有许多的学生，还有访问学者来，他们没有钱啊，他们带领的那个教授就打了一个 email 问我们说这些人可不可以来，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交报名费啊，而且他们也需要吃啊要住啊，都没钱。我说都来不要紧，没有关系，我说神的供应一定很充足。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凭着信心做的，对不对？好，那么这个退休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偷偷的问了一下这个管这个会的啊，在施者的同工，我说差好多钱吗？他说对，差很多。我没有问多少钱啊，那我就凭着信心，我写了一个支票啊，然后我在支票要摆在奉献箱之前，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这是我的五饼二鱼。钱不是很多，尽我的力量，我要奉献在这里，我要把这个五饼二鱼交在你的手里，求你行神迹，能够供应我们这个整个退休会的需要，对不对？他怎么样供应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我就把我的奉献，把支票摆在奉献箱里。结果呢，到最后一算的时候，不但全部都够，还多多的多出来，因为有神感动了其他的人奉献。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退休会钱够不够，我不晓得。 我不知道啊，可能不够，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有很多的退休会都钱都不够的，对。你如果有感动的话，也一样，请你把你们的支票摆在凤云下行在后面，是吧？啊，就那里，就凤云下在那里。你奉献之前，你祷告，主啊，这是我的五饼二鱼，现在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做大事。你看，上帝会不会做大事？等着看。你知道，我们的信心是慢慢操练起来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你经历了神的这种信心以后，你下回更到碰到更大的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大的信心来向神求。每一次都是需要你尽你的力量来做，你的力量可能很小，只有五饼二鱼，但是你愿意摆上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个五饼二鱼变成5000人能吃饱的食物，不得了的。因为神的大能从来不减少的，因着信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大能。我们看下一章。所以巴不得我们这个三井城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以后做见证，说我们因着信也能够怎么样。第一，这个退休会完全不需要有任何亏钱的地方，因着信我们的教会能够完成什么事情，因着信能够做这个，因做那个。我巴不得三井城教会能够经历神的大能。我们看下一章。好了，回到摩西，摩西没有忘记哦，兵荒马乱当中200万人要出埃及，马上就要走，对不对？趁着这个法老王还没有后悔的时候，对不对？赶快啊，大军发动然后要走的时候，诶，他没有忘记，他忽然想起来他的祖宗约瑟曾经说过，走的时候不要忘记他的骨头，对不对？啊，你看，我们看下一章，出埃及记第13章19节。等一下，先不要看这个，对。啊，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看到没有？哈，这个感谢主哦。你知道这个当时的摩西的这个约瑟的骸骨是在什么样子？只要是一个木头做的棺材，大概几百年下来已经烂掉了啊，可能是摆在一个什么盒子里面，或者另外一个什么盒子里面啊，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忘记把这个骸骨啊带着一起往前走。你知道这个会带给以色列人莫大的这种信心上面的振奋呢？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摩西在叫人家把这个骸骨拿起来然后跟着一起走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摩西在那个时候他基本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吗？借着这个约瑟的骸骨，他在那个地方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他那当代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200万人，跟他们讲什么？ You see， 你看吗，我们的老祖宗他在死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说了他我们必定会回到那个牛奶和蜜的那个迦南地区，现在应许没有落空啊。你看，虽然经过了这么大的困难，十大灾难，最后神开路了，我们带着高高兴兴的带着摩西的骸骨不是这个约瑟的骸骨出埃及啊。我相信这一个骸骨跟他们一起走，一定带来许许多多的一种兴奋啊。我们看下一章啊，带来鼓励跟振奋啊。所以这是什么？这是骸骨所带来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侍奉。你看到没有？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骸骨的侍奉。你知道一个人因为有信心的关系，所以留下来的骨头还能侍奉神哦。约瑟因着信，他的骨头还可以侍奉神。好，我们再看约书亚也没有忘记。你知道这事情又过了50年，因为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对不对？然后约书亚进到迦南地以后征战了10年，总算是征战完毕啊，他们回到迦南地这件事情终于实现了。约书亚摩西已经死了啊，他们的新领袖约书亚决定把 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示剑在迦南地，示剑就是雅各所 埋骨的地方。现在呢，父子两个人同埋在一个地方啊，你知道又过了50年，半个世纪啊，对不对？这件事情终于完成了，从出埃及到进到迦南，在那边 settle down， 半个世纪，半个世纪过去以后，终于神的应许完全实现了，没有半点落空。下一章，我相信这一个葬礼把约瑟的骸骨正式的永远的葬在示剑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感恩礼拜，你想想是不是？约书亚，我相信约书亚在那里一定是向神献上感恩，你跟我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传到我们的约瑟这个老祖宗的时候，他没有忘记，现在我们把他的骨头终于带回来，现在埋在这里，这个骨头所带来的信息，所带来的给我们的振奋，我们由衷的献上我们的感恩。神，你是一个守信实的神，你看我们经过了这么大的困难，终于我们回到这块地，你应许我们的这块地，这不是骸骨的侍奉是什么？约瑟这时候已经死了几百年了，几百年下来这个骨头仍然在侍奉神，看到没有？我们看下一章。好，最后那一节圣经，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你知道约瑟吩咐他的后事以后，他就很平安的死掉了，因为他已经所有要做的事情全部都做完了，神在他的生命当中要他做的，从这个被卖到埃及，从埃及在那里为奴，然后下到监牢里面去，然后从监牢里面变成宰相等等，这么一个传奇的一生都结束了，然后他最后所要做的事情也做完了，就是鼓励他的后代的子孙，不要忘记神的应许，不要忘记神的大能，神一定会带你们回去，然后呢告诉他们，你不要忘记把我的骸骨也带回去。这个全部都弄完了以后，他非常的平安，他就死了。我们看下头，约瑟在信心中带来的平安中安息了。我们看下一章，启示录14章13节这样子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不怕死的哈。当我们洗了世上的劳苦，我们完成了神给我们的这一代的使命以后，我们凭着信心在主里面安息，我们等候主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复活，我们会跟主永远同在，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以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应许死掉的。各位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葬礼是一个贺礼，是一个庆贺啊，一个追思礼拜，不是哭哭啼啼的。我们追思礼拜当然免不了会哭啊，因为我们怀念我们的亲人，但是我们基本上是 celebrating this life， 对不对？而且我们看到我们将来神给我们的应许，跟约瑟一样，应该是一个庆典，是不是？啊，讲起这个洗掉自己的劳苦，我那天讲道之前，那个礼拜六，我中午啊，我在给我太太洗碗，那天碗特别多，洗完了以后我说，哎，我终于洗了世上的劳苦。我太太说 ，Not yet， 晚上还要洗。所以还没有洗劳哈，还不能那么简单就洗劳归主，对啊。好，看下一章啊。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这是希伯来书信心迷人录里面所讲的一句话，对约瑟这个人他最后的评语是什么？他的骸骨可以侍奉神，因着信，因着他的骸骨还向以色列人说话，向后代人说话。我们看下一章。所以最后呢，他有一个结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各位弟兄姐妹们，不止约瑟，亚伯拉罕一样，以撒一样，雅各一样，这些人撒拉，对不对，都是没有看见神给他们应许的将来要回到这个迦南地，但是他们存着信心，用信心的眼睛从远处望见，一说看见将来，在时间的坐标上面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且是什么？是欢喜迎接啊！就好像自己已经在走在时间的前面，在那里迎接神，因为他的大能，他的应许所实现的那件事情。哈利路亚，感谢主，是在这种高高兴兴的情况之下，他息了世上的劳苦，安息了，多么美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哈，这个像我一样啊，我年纪比较大，我可以这样子说哈，我现在已经可以看见啊，我将来要做骸骨的侍奉，我也求主能够恩待我啊，在我死的时候，也能够凭着信心像这些人一样，能够远处望见，欢喜迎接。远处望见什么？望见新天新地的来临，欢喜迎接，高高兴兴的息了世上的劳苦，去迎接那个未来，是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约瑟这样的一个传奇的信心伟人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巴不得我们三井城的教会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学习约瑟，都能够远处望见，欢喜迎接。主，我们在世上的生命都是有限的，短暂的，但是永恒的生命却是永远的。主，你的应许永远不离开我们，你让我们真的是学习约瑟一样，成为信心的一个门徒。我们愿意跟随你作为门徒，其中的一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远处望见，欢喜迎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的退休会马上就要结束了，求你让我们带着你的应许欢欢喜喜的回到我们工作的场所，回到我们的家庭，继续的把在这个退休会里面所学习到的信息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出来，变成一个温柔的人。如果我们正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危机，主啊，你就把它变成我们的亚伯渡口，让我们学习雅各能够成为一个你合用的人。主，我们就祈求你来保守看顾，让我们这个退休会成为我们一生难忘的一个转捩点，让我们从今以后成为真正的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